经鲍韵石月拘留遭虐待，前美国全球大使访问南韩面临逮捕。习近平复仇大业烧了自己，中国现兵起，神叛天下亡征兆。中东局势突然升级，最得鲁兹宗教领袖遇刺，以色列打爆罪军头。前美国驻华大使支持关税，北京倾销，美国有权利强硬。近二十省热灾，多地地表70摄氏度高温，河南五只鹅水中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因被指控涉内乱同叛国案两次被捕后，有南韩媒体爆出尹石月在拘留中心遭到虐待，有生命危险。同时，南韩政府阻止了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谈对尹石月的探视，甚至呼吁对支持调查选举问题的莫尔斯进行逮捕。甚至有传南韩特检组当日两点强制拘传尹总统，试图挫败莫斯坦大使的面谈。南韩金英允电视台政治研究所在 YouTube 频道透露，南韩新政府对前总统尹石月实施了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节目中透露，在南韩的热浪中，尹石月被关在一间闷热难耐的牢房里面，独自一人生病，无法进食。牢房里面没有空调，风扇吹一阵就会自动停止。主持人说，尹石月患有大状包疹，他要求将可能导致丧命的糖尿病、大状包疹和眼疾的长期药物带入拘留中心，但遭到拒绝，这个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且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他不能够锻炼身体，他为数不多的律师亦受到司法部门的威胁。作为前总统，他因被拘留而失去了保护性护送，司法部门总威胁说，如果他在病重的情况下不出现，就强行拉他去接受审讯。《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塔拉表示，首尔已经进入热浪期，温度是36摄氏度，这个可能会导致中暑，进而导致丧命，这个是不人道的，侵犯了人权。影片中还透露，尹石月每日只能够喝到500毫升的瓶装水，相当于两杯水，在40几度的极端条件下被剥夺了生存所必需的水分，这个已经超出了践踏人权的范畴，尹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据《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塔拉在 X 平台转发的一则消息显示，7月16号南韩特检组禁止了对尹总统的所有访问，而原定的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和尹石月总统的会面亦被取消了。莫尔斯是韩裔美国人，自从南韩政局动荡开始，他就一直密切关注并积极帮助曝光南韩政局内幕，尤其是关于南韩选举的真相。莫尔斯这次访问南韩是为了采访被拘留的尹石月，虽然特检组突然禁止尹石月会见除了亲属和律师以外的任何人，但他们互寄了手写信件。在交换的信件中，莫尔斯说，尊敬的尹总统，你是国家的英雄，在我为你发声、为你的不公正监禁疾呼的时候，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看到，在首尔国立大学和仁川机场举行的活动中，人们是几咁热情、执着而且有力地支持着你。我听说你已经将生命献给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上帝会与你同在，愿你在这个国家危机时刻平安，我坚信上帝会拯救大韩民国，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平安与你同在。尹石月在信中表示，尊敬的谭大使，我向你致以敬意，感谢你今日打算来首尔拘留所探望我，我们未能如愿相见，我深感失望，我认为只是为了阻止我们见面就做出突然禁止会面的决定，这种做法既恶意又愚蠢。谭大使和美国政府正不遗余力地 同呢啲扭曲世界正义及其所构建体系嘅势力作斗争。佢强调，尹石月政府嘅指导口号系南韩再次崛起。尽管我嘅日常生活同处境艰难，最近又被重新拘留，但我始终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我哋向所有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斗嘅同志致以鼓励同问候。据悉，特检组唔单止禁止谭大使同尹石月会见，仲强制喺当日晏昼2点驱传尹石月。而谭大使亦将喺拘留所前同南韩人一齐参加集会。不过局势进一步升级，因为支持揭露选举真相。南韓民主黨李光熙議員16日晏晝在國會通訊中心召開緊急記者會，要求逮捕前美國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權大使莫爾斯。李光熙說，前大使莫爾斯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分裂國民的言行太過分了。他還說，我們應該立即按照合理的法律程序進行逮捕和調查。這次記者會透過 KNN 進行了直播，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美國的因應措施亦備受關注。前美國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權大使莫爾斯7月14日抵達南韓，是在尹石月兩次被捕之後。他在電視節目上說，只要有 3.5% 的南韓民眾站出來，說這個是一場不真實的選舉，我們就可以取消選舉。莫爾斯的言論令南韓人看到了希望。有網友表示，3.5%約等於170萬人，我認為這個是可能的。同時，南韓國民一直在這裡不間斷地集會遊行，抗議政府人權壓迫和不真實的選舉。他們打著南韓和美國國旗，並表示我們和美國團結一致。外界分析南韓局勢的不斷升級，尤其這次牽扯到前美國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權大使莫爾斯譚面臨被捕，必定會引起美國的注意。這樣南韓政府背後的始作俑者中共亦會被再次注意到。前幾天特朗普曾經告訴南韓知，幫助壓制中共，否則就沒有造船協議。這樣這次南韓事件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呢？我們拭目以待。7月15日中午，陝西西安出現巨大日雲景象，酷似一隻天空之眼。西安不少市民親眼目睹這一奇特現象。網民上傳的影片顯示，當日中午，西安的太陽被一圈綻麗彩虹光環包圍。攝影專業的張先生在西安城牆上空拍攝到巨大的日雲，他打趣說，突然一看，感覺自己好像是到了《西遊記》中的火焰山。而當地市民表示，這個日雲形狀好像一個巨大的眼球，仔細觀察還有瞳孔和瞳仁。亦有些說，太陽好熱好毒，感覺能夠將人熱到融化了。中國古書記載，日雲又稱白虹，認為多重日雲有不同的徵兆，其中3層是冰變，4層是神伴，5層是冰基，6層是冰喪，7層天下不全。總而言之，古人認為日雲是不吉利的徵兆。屆時西安當地正在面臨嚴重酷熱的天氣，西安市附近多個地區出現40攝氏度至42攝氏度以上的高温，陝西岐山出現44至45攝氏度的嚴重高温，寶雞地區可以達到43攝氏度。而日雲出現之前，西安灞橋區啱啱發生2.5級地震。有些網友回憶起2008年5月12日當日，寶雞太白山下出現日雲，擔心這個天象是地震前兆。在7月2日，浙江寧波、上海等多地上空亦出現了巨大的日雲景觀。民間亦有言語說，日雲三更雨，月雲五時風。網友擔心異常天象過後有暴雨或者其他災害發生。另一方面，一則同中共黨魁習近平有關的傳聞在網絡傳播，在內蒙古法制辦副主任、曾經擔任胡春華等中共高層人員法律顧問的杜汶日前提及， 習近平同黨內其他高層之間嘅微妙關係，透露出佢對權力同制度嘅不安同猜測，與外界普遍認為嘅絕對忠誠形象形成鮮明對比。杜汶指出，習近平嘅家族曾經喺中共內部鬥爭中受創極深，呢段過往使佢養成戒備同唔信任嘅性格。當佢企喺權力高位嘅時候，不斷集權、修改任期限制、加強極端管控，呢啲做法並非純粹為鞏固黨嘅統治，而係出於害怕同唔信任，係對制度嘅報復。佢製造大量冤假錯案，重演歷史苦難，複製自身曾經遭受嘅折磨。習近平過去曾經講過，能夠打敗我哋嘅只有我哋自己。依家呢句話似乎成為咗佢統治嘅真實寫照。好多人話佢係總加速師，認為佢嘅一連串決策唔單止加速咗中共內部矛盾嘅浮現，亦使得中國同國際社會嘅關係日益緊張。杜汶透露，習近平向往毛澤東嘅統治方式，上台後提過30年河東、30年河西，暗示對當年父親習仲勳受辱一事耿耿於懷。習近平並非順理成章接班嘅紅色太子，而係中共體制摧毀之後造就嘅產物。安倍晋三回憶錄中亦提到，習近平曾經講到，如果自己出生喺美國，可能會選擇加入共產黨或者民主黨，顯示佢係現實主義者。習近平嘅入黨並非源於信仰，而係為咗權力本身。杜汶指出，習近平唔係毛澤東嘅學生，而係其極權邏輯嘅變種。佢以黨嘅名義展開復仇，極端控制體制唔係出於忠誠，而係為咗毀滅。源自大自然嘅饋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嘅自然活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中東局勢突然升級，全敘利亞宗教領袖被行刺，以色列打爆敘利亞軍頭，特魯茲人舉起以色列旗幟，以色列軍隊則空襲了位於大馬士革的敘利亞國防部同位於敘利亞南部的政府軍等160個目標。之前德魯茲人聚居的蘇偉達省的激烈教派衝突持續了第四日，導致300多人喪生。當地人高舉以色列國旗，表示投靠以色列。16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其軍隊正在努力拯救我們的德魯茲兄弟，並消滅政權的幫派。而敘利亞外交部指責以色列的舉動是背信棄義的侵略。據報導，自從德魯茲民兵和貝都因部落爆發衝突以來，蘇偉達已經有300多人喪生。帳號為開放原始碼英特爾在 X 平台發文說，德魯茲媒體報導一段影片顯示敘利亞士兵襲擊了宗教領袖馬克吉沙恩位於阿爾塔拉的屋企，嘲笑他並扯掉他的胡鬚。隨後馬克吉沙恩被行刺。自阿薩德落台以來，以色列首次轟炸敘利亞指揮中樞，當局說原因是敘利亞南部教派衝突令以色列無法接受，警告敘利亞軍立即撤出蘇偉達，否則打擊將會加倍。之前敘利亞反抗軍臨時政府曾經在台底下面和以色列進行談判，現在遭遇嚴重襲擊，相關事件導致中東緊張局面再次升級。在襲擊發生之際，以色列國防軍公布了對敘利亞空襲的影片，軍隊打擊了大馬士革總參謀部指揮大樓和總統府附近的一處地點。網友上傳的影片亦顯示，以色列空襲敘利亞軍事總部的瞬間，有位於敘利亞的新聞直播間亦因此受到劇烈震撼，主持人慌張撤離。可見背後影片中，敘利亞臨時政府國防部建築冒出滾滾濃煙，引發巨大騷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16號晏晝透露，美國非常擔心南部的暴力事件，但相信它將在幾個小時內結束。盧比奧表示， 我哋已經就結束敍利亞令人擔憂局勢嘅步驟達成共識。對此有 X 平台博主評論話：我支持盧比奧，希望呢種共識能夠持續落去。佢認為以色列對於繼續喺敍利亞作戰毫無興趣。16號消息，美國前駐華大使白恩斯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安全論壇期間讚揚特朗普對中關稅戰略。他表示，中方對美國採取了傾銷做法，特朗普政府有權對中採取強硬態度。拜登政府時期的重要特使白恩斯指出，中國境內有超過10,000家美國公司，美國是中方最大的出口市場，而現在雙方正在走向達成協議。他稱讚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共副總理何立峰的談判令人印象深刻。白恩斯說，中美兩國的談判是一種討價還價的艱難過程，中共生產的鋼鐵、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板等物品是國內需求的2到3倍，當局將產品傾銷到世界其他國家，這些商品大量流向海外市場，對國際供應鏈造成衝擊。同時，白恩斯亦表示，中共當局的野心需要得到關注，無論是技術、經濟、情報機構還是軍隊都是這樣。這個並不單止是一記警鐘，美國必須做好準備，提升自己的實力。他提醒應該正視中共在各個領域擴張的企圖。中國近20省出現酷熱災害，多地地面溫度超過70攝氏度，河南連續發送82條高溫紅色預警，河南鄭州、三門峽、陝西等地部分居民屋企的玻璃因外界氣溫過高而破裂。在河南新鄉，甚至有養殖户飼養的5隻大鵝在水塘中因熱喪生，消息令當地民眾瞠目結舌。據中國媒體報導，高溫期間中國多地熱到辣腳。7月15日，鄭州街頭實測的路面溫度高達72攝氏度以上，有記者將生雞蛋和鮮蝦放置在柏油路面暴曬，短短一個鐘頭內，雞蛋和蝦都已經熟透。相比之下，廣州中午路面上亦進行了同類的測試，發現雞蛋仲未全熟，但生蝦熟了。而在長沙大理石台街59攝氏度的環境下，雞蛋只是達到6分熟狀態。7月14日，河南新鄉一養殖戶反映，自己屋企水塘入面的5隻大鵝在屋企因熱喪生。他直言養鵝10幾年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估計戶外池塘水溫能夠有50至60攝氏度，現在只能夠靠抽井水噴灑降低養鵝塘水溫。消息衝上熱搜，還有不少網民表示，不單止是鵝，池塘裡面養的魚和屋企入面養的雞都因為炎熱喪生。7月15日上午，鄭州田先生發現屋企入面的衛生間內層玻璃出現蛛網狀裂紋，當時室內空調開到27攝氏度左右，但衛生間的窗向東曬住太陽，自己手機顯示室外氣溫達到43攝氏度左右，懷疑是外面的高溫將玻璃熱炸了。不單止是這樣，河南三門峽、陝西西安等地的居民亦出現屋企入面的玻璃熱炸的情況。13日，三門峽李女士落班回家的時候，發現屋企入面面向西南的一扇玻璃在高溫下熱炸了。專家指出，玻璃內外溫差超過50攝氏度，比如說外側暴曬60攝氏度以上，內側空調冷凍，會導致熱壓力失衡，會導致強化玻璃有0.3%至0.5%的自爆率。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各地的極端高溫天氣仍然未停止。中央氣象台7月16日早晨發布高溫橙色預警和強對流天氣藍色預警，預計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湖北、重慶、四川、內蒙古、新疆等多地將繼續出現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天氣。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在15日，全國約有1/3的國土處於高溫籠罩之下，不少地區的氣溫超過40攝氏度， 创下近年纪录。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